今天和大家聊一下现在最强的几个模型 ChatGPT、 Gemini 还有 Cloud， 就是哪一个是最好用的，就是我应该用哪一个，或者说呢，我如果有不同类型的任务应该给哪一家的模型来做是最好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另外呢，还有很多人觉得现在的 AI 也蛮贵的，就如果我只想订阅一家的话，我应该订阅哪一家比较好。那我个人呢，其实这三家都是$200的一档的会员，而且三家呢其实都用了蛮多的，所以说我觉得还是有一些经验可以和大家分享的。另外呢，就是可能有朋友会说现在国内也出了很多新的模型，但其实在我看来呢，就是国内这些模型呢还是和前面这三家有一个断档的差距的，就所以说如果你人在国内的话，如果你能用上前面三家不管是哪一家，我觉得你在这个效率的提升方面以及和国内的这些竞争方面还是很有优势的吧。所以我今天这个视频呢就主要讨论这三家之间的区别。那现在呢，人们使用 AI 也有不同的方式，那比如说比较传统的方式就是在网页里面或者在 APP 里面和这些 AI 进行对话嘛。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那这个角度更多就是问 AI 一些问题，对吧，然后以及让 AI 来产生一些文案什么的，这样的一些工作的话，那我是这样来看的。就是 ChatGPT 呢，它是整体的模型能力是最强的，然后是推理能力、硬推理和做科学的能力是最强的。但 ChatGPT 呢，它其实有一些吃亏，因为它那个最强的 Pro 模型呢可能只有$200的用户才能用到，所以说很多用户呢他用的是那个 thinking 模型，然后 thinking 模型还是偏弱的那一档，然后甚至是用的普通的 5.2 的模型。就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有些问题要问 AI 的话呢，除非是特别简单的问题啊，否则我都不建议用那个普通的 GPT 5.2， 因为它这个能力我觉得还是蛮弱的，那个 thinking 模型呢要比它强很多。然后那个 Pro 模型呢真的是非常的专业，因为我试过很多场景，就是那些比较小众的或者比较难的问题，这三家模型里面确实只有 GPT 的 Pro 版能够做出来。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真正是我是今天的视频主要是我个人的使用的一个体会啊，可能不同人的体会不一样，但从我的角度来看，就是模型能力最强的就是 ChatGPT 啊，当然可能是这个$200的一档才能用到 Pro 版。如果你需要一个极强的推理强的，然后以及偏科学研究的一个模型的话，那我觉得就没有别的选择。但 ChatGPT 的问题呢也有很多。首先呢，它太慢。就如果这三个模型一起比，你问这三个模型一个问题，对吧？那其他两家都问到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的 ChatGPT 可能第一个问题还在想。那 ChatGPT 就是说它思考的过程很慢。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是它说话很保守，另外说话也是很政治正确的，很注重 AI 安全的。那我们前两年呢，其实都诟病 OpenAI 它是 Close AI 嘛，就是它没有那么 open， 然后觉得它没有那么安全。但其实如果我们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呢 ，OpenAI 还是那一家。起码和同行的衬托下吧，他还是那家最注重 AI 安全的公司吧。然后对，这是 ChatGPT。 然后如果说 Cloud 呢，它的特点也很明显，它是一家就是它是一个真正能干活的一个 AI， 然后它的文案能力也是最强的，然后如果你想输出一些很长的内容的话呢，这 Cloud 可以一次性给你输出的非常非常长，然后如果你在网页端写一些代码的话它也可以，或者说做一些这个什么让它写一些文件啊什么的，它这个能力都特别的强。就我觉得 Cloud 这个模型呢，它从真正从这个基本的模型来看它并不是最强的，但它是调教的最好的，就是它非常的好用，然后也非常能干。然后还有就是他写的文案也是最好的，不管是中文还是英文我觉得是这样的。但他的文案呢其实不是文字级的，就如果你让他比如说让他取一个两个字的名字的话他就取不好，但是如果你让他写一句话一段话他能写得非常好。这个我试过很多次，我也感觉比较奇怪，就是他这个模型的文字能力很强，就文案能力很强，但是你要具体到一两个文字他其实不太行，但是说让他写一句话让他写一段话他是所有模型里面写的最好的。那如果说Gemini 的话呢，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最有创意的最激进的一个模型，就是比如说如果有一个什么这个竞争方面的一个问题涉及到侵权什么的，这 Gemini 就可以说你可以做一些擦边的事情之类的吧，就是他建议我走一些类似侵权的路线，不用管那边的品牌商标什么的，在一些商业上的建议上面啊。然后另外我还有一次问他一个网站的问题，他建议我可以用这个PSU 的方式那个做上几万张页面啊，怎么样，反正我觉得明显是不太符合他们家 Google 的搜索引擎的政策的，但他也建议我这么做。然后而且 Gemini 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一个模型，比如说在一些比较难的领域吧，或者说在一些小众的领域吧，如果你问 ChatGPT 你能不能就是作为这个领域的专家来帮助我， ChatGPT 呢就说他可能会说的比较保守，他会说我还不能替代这个领域内真正的专家什么的。那 Gemini 呢就很自信，他说没问题，我就是这个领域内现在我就这个领域内最厉害的专家什么的，反正他就是很自信的一个模型。然后他的缺点呢可能就是 其实我觉得它是比较顺从用户的一个模型。就比如说你一个文案你改了一版，那它就会经常夸赞你改的这一版比以前的要更好，但其实呢未必。那如果你一个文案一直在改，那他就会说，哎，这一版比前面的好太多了，那这新的这一版又好了很多，反正每次都好了很多，这其实不是一个特别客观的一个评价。然后就是这个 Gemini 其实没有很多人想象的那么爱干活，他其实不太容易输出那种很长的很严谨的东西。而且呢 Gemini 其实是有点神经质的一个模型，就他对自己呢其实没有一个很清晰的一个认识。就是比如说你让他推荐几个 AI 工具，他可能会说现在的 AI 工具都很厉害，你可以用 ChatGPT 啊，用 Cloud 啊，这些模型，就是他好像就不觉得自己很存在感很强，就很少给别人推荐自己。然后另外前段时间他那个 Nano Banana 那个画图不是很这个很出圈嘛，但是 Gemini 自己其实并不知道自己有Nano Banana 这个模型，然后他经常人让他写一个画图的 prompt 的话，他写的可能是一个 Mid Journey 的 prompt 什么的，就他自己其实不是很清楚自己的能力在哪里，这个模型还是蛮怪的。所以说我个人的话用 Gemini 用的相对来说不是很多，然后就是但是我在非常需要创意的时候我会很看重他的意见，因为他是一个比较这个激进的一个模型吧，然后他提出的一些想法可能是 GPT 和 Claude 提不出来的。所以说就是如果说总结一下的话呢，就是如果有难度比较大的偏科学的追求真实的，就或者说一些小众问题比较难掌握的，然后你如果不需要很高的这个，就是你不需要它的等级很低的话，这时候呢就用 ChatGPT 是没错的。然后如果是普通的问题，就是是个大模型都能回答的问题，然后我会用 Cloud， 因为 Cloud 的交互体验是最好的。然后还有就是技术问题，写作文案方面的问题我都会问 Cloud， 还有就是写 prompt 其实 Cloud 也写的不错。然后还有就是另外就是说需要创造灵感的时候，那我会用 Gemini。 然后还有就是或者说你三个模型就都问一下嘛，那这是我个人对于对话的一个用法。然后呢就说第二个场景，第二个场景呢就是现在很多人搞这个 web coding 嘛，然后就是在命令行里面用 AI。 这其实呢是我建议很多人现在用 AI 的一个方式，因为只有这个 AI 在命令行里面，我觉得才是真正的离生产力很近，因为它就可以来操控你的电脑嘛，你就可以用它来做很多就是很连续的动作，或者说来直接修改你电脑的一些东西什么的。就是其实现在当然也有很流行的就是 OpenCloud 啊什么的那些软件啊，但其实我觉得就是用 Cloud Code 或者说 Codex CLI 的话，它的可控性比 OpenCloud 要强很多啊，这里就不展开太多。那首先如果说这里面最流行的两家肯定是这个Cloud Code 以及Codex CLI， 就是 OpenAI 的模型嘛。那这两家相比的话呢，我觉得 Cloud 它是对新手最友好的，然后它的交互体验最好，然后你要是这个中文怎么说叫结对编程嘛，你要是和它一起来边商量边讨论边编程的话，它整个的体验是非常好的。而且 Cloud 的好处呢是它文案的能力写 prompt 能力都很强，因为你在写代码做产品的时候呢，你不可避免就要在里面写一些文案，写一些 prompt。 那这时候呢你如果在 Cloud Code 里面，它本身对你项目的上下文很熟悉，那用它来写 prompt 写文案其实是非常舒服的一件事情，它能写得非常好。如果说 Codex 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就是它最大的问题就是文案能力太差，写 prompt 特别的差。那当然 Codex 5.3 它编程能力是很强，但是它这个 5.3 啊并不是ChatGPT 的那个 5.3， 就是它应该是一个专有的一个编程的一个模型啊，就是这个模型其实它的这个文案能力和写 prompt 能力几乎就是没法用，我觉得。所以说如果你每次写文案还都要再去调用 Cloud， 或者说再到网页那边去写的话，其实你也损失很多的就是上下文嘛，其实就非常的麻烦。所以说我个人就是觉得 Codex 如果你写的那个产品需要很多的文案 prompt 的话，它是不太好用的。但是并不是 Codex 没有用，因为 Codex 呢它的代码能力真的非常强。那我个人一般的用法是会用 Codex 来 review Cloud 写的代码，那 Codex 就会像一个严父一样的指出 Cloud 的各种错误，然后你再让 Cloud 去改嘛。然后就是因为什么让 Cloud 去改呢？因为你始终如果是一直前面代码是 Cloud 写的，那你用后面用 Cloud 改的话，一致性会比较好一点啊。然后当然它如果实在改不了，就 Codex 直接改。然后另外一些就是，如果你这个代码本身比较难，然后它需要的逻辑非常强，或者说本身是一个小众语言写的东西，那这时候呢 Cloud 确实搞不定，你就可以直接用 Codex 来写。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个编程体验上，或者说在这个命令行的体验上，这个 Cloud 呢是遥遥领先的。但是 Codex 同样也是不 不能替代的吧，因为它就是这种还是这种硬推理专业能力是非常强的。那有人可能说这个 Gemini 怎么样，对吧？ Gemini 其实现在呢也有很多人关注，但是普遍大家用下来还是比前两家要这个差很多的，这个写程序经常一次也写不对。但是呢我还是要说 Gemini 也有它的好处，就首先它的上下文很长，就是你可以让它去做一些上下需要很长上下文的东西，它其实还是有它独特的优势的。另外一个就是很多人可能没有看到这一点啊，就是 Gemini 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它可以调用 Google 的搜索。就是你因为其他两家都是用一些比较简单的方式去搜网页或者是获取网页的内容嘛，但是 Gemini CLI 它是知道这个可以调用谷歌的这个搜索能力，那这在很多时候呢还是非常的好用的。那甚至呢你如果电脑里面装了 Gemini 之后，你还可以用 Cloud 或者说用 ChatGPT 用那个 Codex 来调用 Gemini 的搜索能力，那我觉得这也是非常方便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其实这 Gemini 是一个被低估的产品，它其实有很多它能用的一些场景吧。然后就是 Gemini 本身呢，就是它免费用户非常友好，所以我觉得免费用户也都可以去用。然后但它其实反而就是对这个收费用户没有那么友好，因为谷歌那套系统搞得很乱。然后因为我是这个$20,000的那个用户嘛，然后他就可能是以为我是一个企业用户，然后他就因为我开了那个谷歌的那个 cloud 里面的服务嘛，所以说他就不能让我在网页端来登录这个 Gemini 的 CLI 来用，然后我就需要用调 API， 反而是那个免费用户不需要花钱就能用。那我交了$20之后呢，我还得调 API 走 API 的费用。而这个问题呢是去年六月，就是 P0 级的一个 bug， 是 Google 那边要修的，但是从去年六月到现在都还没有修好。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当然 Google 现在各方面的进展也还是蛮大的，但我觉得这个大公司啊它还是有很多这个大公司的问题。然后不管是这个 Gemini 的网页版还是它的这个编程这一套东西吧，其实都是有我前面说了啊，都是有点神经质的这么一个模型。然后我还看到有人说因为它使用了 offensive language， 就是可能辱骂了 Gemini 吧， Gemini 就拒绝为它工作什么的。反正这个模型还是蛮有意思的一个模型哈。然后这是第二个场景，就是这个 web coding 这样的一个场景。那第三个场景呢就说到这个特殊的能力。那首先呢 Gemini 大家都知道它画图就是最强的，就是唯一的强，对吧？然后它最近又增加了作曲等等功能，就是如果你对作图有需求，那毫无疑问你除了 Gemini 就没有别的选择，如果你这个溢价交钱的话。那而且呢 Gemini 那个$200的版本做的图是没有水印的嘛，所以说哪怕只为了一个作图的功能，如果你经常用的话 Gemini 也需要买的。还有呢就是其实 Google 毕竟是一家大公司嘛，大公司当然前面说有它的问题，但它有它的好处，就如果你买 Gemini 呢给你一堆可能还是比较有用的东西，比如说它有这个 Google 这个云端的存储空间，有30个 T， 还是蛮大的。然后呢，就是还有包括看 YouTube 也没有，也给你一个那个 Premium 的会员嘛，就是没有广告什么的。另外呢，还有一个比较好的就是它每个月会给你$100 的 API 的这个费用。然后如果你自己写的一些代码里面需要调 Google 的这些 API 的话，你就可以直接从这个100里边抵扣的嘛，这样相当于其实这$200你不光是可以用它这个模型，对吧，你还有$100的 API 的费用，其实还是蛮划算的。然后如果说 Cloud 呢，它就是完全是另外一个极端嘛，就是 Google 是一个大公司，它能给你很多别的服务，对吧，这个云盘啊，这个 YouTube 啊什么的， Cloud 有什么都没有，那它唯一的就是干活的这个额度，它就拼命给你干活。但是 Cloud 这个模型呢确实是能干活。然后如果你是这个 Web Coding 要写很多的代码，对吧，然后写很多 的程序的话，它确实是最好用的，而且它就是什么都没有，就是甚至你交了钱之后，你 ChatGPT 它还有一些什么额外的一个浏览器啦，虽然我个人觉得不是多好用啊，还有一些别的这个产品和服务。然后而且 ChatGPT 呢，你花了钱才能解锁那个最高级的 Pro 模型嘛，但是 Cloud 呢就是没有什么东西，你用的和那个20刀的也是一样的，但是就是额度多，就是拼命给你干活，它就是这一点，但是干活确实好用的。然后就是 ChatGPT 嘛， ChatGPT 就是它怎么说呢，它就是一个最科学的，逻辑最强的，最能推理的这么一个模型啊，然后就没什么好说的。当然你花了$200之后就拿了它那个最强的模型嘛，然后它还给你一点别的什么浏览器啊什么的，我觉得没有什么，个人觉得没什么太大的用途。所以说这个在这个方面来看呢，就看你是看中一个谷歌的全家桶，或者说看中画图的话就买这 Gemini， 然后如果看中呢就是纯工作生产力， MacLeod， 对吧？大概就是这样的。然后如果你从事很多科学的硬推理的工作，就用 ChatGPT 啊，这是这样的一个选择吧。所以说，就从这三个方面把这三个产品给大家介绍一下，那大家呢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择。今天就和大家分享这么多。